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神给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这里。当然我们听到许多不好的消息哈，在最近特别是三月纪念到这个马航失踪的一周年啊，所以有很多不好的消息，也有这个恐怖分子杀害人质啊，真的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些患难、这些人所遭遇到的这些患难里面看到神的慈爱呢？今天我们要思想的这个经文呢，在以赛亚书第49章第13节到第18节，我们可以看见，其实这本书是经历个好几个国王啊，在这个犹大的好几个国王，那么也是神对他的百姓的一个警告，还有这个安慰啊，这两个是并行的哈。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呢，其实有66章，它第一到39章是讲到神的这个审判，还有这个神的这个属性啊，让人去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在第40章到66章的时候，是讲到神的安慰，还有神的救赎啊。所以我们从这两这本书的两大这个主题啊，所以可以看见，一方面神有给他的预言啊，另外一方面呢，神也给他的这个这个历史里面的叙述，还有告诉他的百姓应该怎么样行。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是讲到神的这个慈爱啊。那么在这个以赛亚书的后半部啊，40章到66章是讲到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见呢，神的这个言公义还有神的慈爱，其实呢在圣经里面呢是常常是并行的，是讲到一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心呢都是有这两个态度，就是一个是我们常常就是感到困苦可怜的时候呢，神的慈爱就安慰我们；而且当我们洋洋得意的时候呢，觉得不可一世的时候呢，神就像阻挡骄傲的人。所以这是圣经里面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原则。当然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在这个第49章，因为前面呢前大半部就讲到神的审判，接下来呢，其实这里呢是讲到神对他的百姓的这个安慰。那你说到诸天呢、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呢、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当然那个时候西安呢会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为什么？因为他那时候在遭遇到神的审判还有神的刑罚，所以呢在人遭遇到这些患难这些困苦的时候，甚至在绝望当中的时候呢，人的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到底神在不在当中？到底神是不是已经离弃了我？到底神呢是不是还看顾他的百姓？所以人我们本身就是很自然有这样的一个反应。但是呢，神在这里呢，却用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例子啊，在第15节说，也是我很喜欢背的一段经文啊。那段经文就说什么呢？那段经文就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我们一起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能够来思想你的话语。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是不配的罪人，蒙受主你的恩典。我们这时求你赦免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帮助我们能够从你的爱里面来回应对你的这个慈爱和信实，让我们以我们的信心来对你回应，也让我们能够靠着主来站立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并且愿意来遵行。也为着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困苦困难或者是忧愁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求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能够将一切的忧虑都卸给神，因为知道神顾念 我们，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将各样的思虑、各样的重担都交托在主你手中，靠着你来面对一切临到我们生命中的事。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于你，愿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动工，来成就你的旨意。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所以在这里看见神用一个妇人，一个母亲，来形容他对他百姓的爱，所以呢，告诉这个以色列，告诉这个犹大呢，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第十六节说，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环藏在我眼前。所以神没有忘记他的百姓。为什么神给他的百姓那样大的这个责备，那样大的责罚刑罚呢？是回应到中国的一句话，就是爱之深，责之切。就是爱的越深的话呢，他的责备，父母亲的责备也是很深切，所以也让我们看见呢，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但是神在这里用父母亲的爱来形容他对他百姓的爱，就有一点不同的地方，所以为什么当我在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对我是很严厉的，哇，我是很怕我父亲的，动不动就骂，动不动就骂，所以心里面好像一直都没有那个成就感这样，然后对我的母亲呢，她就很关心，整天都是很关心，太过关心了，每个东西都很关心。我的父亲跟母亲，是两个对比来的，一个是很多花，一个没有花。然后的父亲是没有花的，我跟他除了拿钱之外，还是他给我钱之外，或者我给他钱之外，好像没有话，没有什么话讲，好像没有感情这样，真的，这是很自然的，好像没有什么话可以讲，没有什么，除了骂我之外，好像没有什么话可以讲。所以有一次我在小的时候，就我父母亲吵架，吵得很厉害的时候，甚至要到一个地步，我差不多想要离婚了。那个时候，我的妈妈就来问我，假如我们离婚的话，你那时候他们不信主，假如我们离婚的话，你要跟哪一个，就很难选择。因为那是我的哥，就我跟我哥哥两个两兄弟，然后我要我去选的话，当然我会选择妈妈，因为我跟妈妈比较感情比较多嘛，对吧？所以跟爸爸好像没有什么感情这样，因为爸爸不在家的时间常常都是不在家，就到一个月来给薪水。但是很多时候我却没有看到，很多时候我在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却没有看到，其实爸爸也是在支撑着整个家在后面，在背后在支撑。为什么？他在外面工作赚钱，为的是养这个家。假如他没有工作没有赚钱的话，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家，我自己要去工作了。我很多时候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我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是母亲的那个比较多，因为跟母亲比较有很大多的感情，所以很自然的一点，其实这个是很自然的现象，就是弟兄跟姐妹，所以弟兄比较不会表达，包括我本身在内，我也是不会表达，也是不会讲话的，真的，虽然我这边讲很多话，但是我真正你跟我好像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觉到跟我有共同的那个波道的时候，我会讲很多话。但是我们有不同的波道的时候，我没有话讲，因为我没有你的兴趣的话题，好像一个少年人，我根本就不懂要讲什么，没有跟他们一起的那种兴趣的话题，好像跟老年人我就跟。所以其实弟兄跟姐妹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神在这里用一个妇女的关系，来形容他跟他的百姓的时候呢，是告诉我们一个重点，就是神的爱，即使在我们最绝望无助的时候，他的爱依然与我们同在。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一个主题，神的慈爱。他的慈爱呢，就是在我们最无助绝望的时候呢，依然与我们同在。而他用一个妇女的比喻来，妇女跟她婴孩的比喻来形容她对她的百姓的爱， 或者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母亲，她在照顾她的婴孩的时候呢，她婴孩整天她收拾好衣服了，然后婴孩就在把她衣服全部拿出来，或者放洗衣机放衣服在洗衣机，又把她的衣服从洗衣机里面拿出来，或者喂她吃东西的时候，她又把那些桌上的东西打翻了，还是弄到满脸都是。所以你会发觉到做一个母亲会很累，为什么呢？你照一个婴孩的时候，你所做的东西好像没有成就感，一直做孩子打翻，一直做一直打翻，好像做来做去永远做不完。所以为什么母亲，有的母亲说我生了一个就够了，不要这样，但是谁知道神给他三个，所以他就累，就累死了，请工人啊，那时候 有的母亲可以请工人。但是你会发觉到母亲的工作其实是很疲倦啊，疲倦，没有成就感，没有成就感。所以我们当中已经做父母的，我们自己照顾孩子的时候，或者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以前我们的父母亲是怎么样的，我们的母亲是怎么样的照顾我们。同样的，这也就是让我们去学习我们上帝对我们的爱呢，也是这样，就是好像母亲这样对他的婴孩的爱，没有忘记他所做的一切，也不会呢忽略他所有的。那么婴孩，当一个婴孩这样向父母亲哀哭，在那里求，完全无助，完全没有办法做什么，什么都不能够做的时候，就是在那边只能够枯萎了，只能够枯萎，所以他只能够父母亲只能够抱着他上前来，所以我还记得，其实在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在送我父亲去医院的时候，在那个急救的部门的时候，里面在施救的那些医生护士，突然间有一个医务人员告诉我说，你要来见你父亲看他吗？我那时候没有想到我父亲是最后一天，我没有想到，完全没有想到，我以为他还可以被救，我就去进去看他，看了他之后，然后就想不要耽误那个医药人员的施救。但是今天我在回想起来的时候，我才想起来为什么那个医务人员要我进去看他，就是其实要救活他的机会是没有了。所以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才28岁吧，我的父亲去世的时候是59岁，所以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我就不要耽误他时间，赶快让他们去救，赶快出来，我只能够在外面什么呢，感到很无助。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很无助，看到我父亲在外面被在里面被那医务人员要抢救的时候，我真的是刚在外面，那时候我信主了，我16岁信主，那时候我真的是感到很无助，我就感到一个人就是这样，没有，我们就只能够靠主了。我们有多少的能力，什么样多力，多么了不起，多么什么，但是有一天呢，我们都要回到上帝那边。有一天呢，我们都好像一个婴孩这样的，好像无能为力，就是只能够靠上帝。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在外面呢，来为我的父亲祷告。好，所以真的人在有这个患难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感到很无助，但是呢我们只能够呢靠着神，来拯救我们。那么我们思想，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看见这些灾难的时候，特别是你看到很多这些负面新闻，这些恐怖分子在怎么样的残害无辜的时候，有时候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是不能够做什么，我们只能够求神，甚至最近的一个报道说恐怖分子还杀了一个母亲的孩子，然后那母亲来找那个恐怖分子，要他放了他孩子，他说你吃了 这些食物再说吧，然后吃了这些食物，那个是这些食物其实是这些恐怖分子把他的孩子的肉割下来，就是煮在食物里面让那个母亲吃，所以母亲吃完了之后，我的孩子呢，他说你已经吃了你的孩子，在那边大笑。所以看到这样的丧尽天良的这些根本连这些 根本就是不，真是很难，我不懂要怎么样形容啊。这样的事情啊，也发生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哦，其实不是我们的这个时代，其实很多时代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只是我们没有去注意到，或者是没有像现在的这个媒体那样的发达，在以前的时代其实都有，我们没有去看到。好，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这一点，也有记载在这样的事情，母亲吃掉自己的儿子，在哪里呢？在列王记下，当这个撒玛利亚被围困的时候，有饥荒的时候，神这个驴，六章二十五节说，神这个驴的头值八十舍客勒，二升鸽子粪价银五舍客勒。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主啊，我王啊，求你帮助。”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是从何场？是从酒闸呢？”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他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将你儿子娶来，因为撒玛利亚那时候受到敌军的围困的时候，他们里面没有粮食，到一个地步，就是连动物都吃了，然后剩下什么呢？就吃人了。然后他这妇人说：将你的儿子娶来，我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然后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次日我对他说：“要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可以吃。”他却将他的儿子藏起来。王听了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当时候呢，以色列国呢，他们遭遇到这样大的一个惩罚的时候呢，这个妇人呢，竟然呢要吃自己的，所以你看见人到了一个很悲惨的地步呢，到这样的状况。但是我们可以想到呢，神的慈爱呢，却好像母亲这样啊。虽然人会这样，神会忘记他的婴孩，人或者会以自我为中心，但是神呢不是这样。神依然的眷顾他的百姓，神依然的甚至呢愿意什么呢？舍了他自己的儿子哦，为我们众人舍哦，甚至呢愿意来救我们呢，脱离我们的罪哦，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所以让我们呢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经文里面呢，求上帝帮助我们哦，能够知道哦，我们对神的话语的回应又是什么呢？我们神这样的告诉我们这些事实之中，我们对他的反应又是什么呢？我们早上在主日学里面的时候也思想到这几点的反应啊，人对神的话语的反应，其中一个反应啊就是完全不理了，跟我无关嘛，对不对？或者是有另外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有另外一个反应是哇，这针对我了，针对我讲的。然后就是针对我了，很生气的，就针对我讲了。或者是另外一个反应就是是对别人讲了，对的讲了，对，就是他，就是对人对神的话语的反应哦。其实有这几方面，但是呢，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对神的话语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对神的话语的反应应该是好像大卫这样啊，因为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啊！”你就当他说你就是那个人的时候啊，大卫没有推卸，他就是承认，他就在神的面前承认他就是那个人。所以当一句话神的话的临到的时候啊，神的话语的责备的时候临到的时候啊，圣经其实很奇妙的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一句责备的话啊，深入智慧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有对神有的话语有一个接受一个敞开的心的话， 我们不会去逃避，我们也不会去推卸，我们就很诚实的在神的面前接受这样的话啊，这是责备的话啊。但是假如刚硬的人呢，你这样责备他的时候呢，他会有什么反应？其实刚硬的人，你责备他的时候呢，他的反应是更加刚硬。这是真的。我在网上面分享的时候呢，跟一些人在讨论一些课题的时候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越来越激烈。特别是有一些基督徒呢，他们在跟这些不信主的基督徒在讨论一些课题，他们攻击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话的时候，这个基督徒他也还击哈，然后还击的时候呢，你看他的反应是什么？结果呢，攻击的人呢会越来越越来越刚硬，越更加要保护自己所相信。所以发觉到这样的辩论哈，其实没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你只会使到那些辩论的人呢心里更加刚硬。但是我们属神的儿女怎么样呢？圣经的话也告诉我们，你要责备人，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在提摩太前书还是后书第四章哈，你要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三方面啊。当一个人愿意听的时候，你责备他，他会听。但是当一个人不会听的时候呢，我们只能够呢劝他，因为你在责备他的时候呢，他会离得你更远，这是真的。我们的之前的时代，好像重章节的时代的时候，哇，常常就是骂骂骂骂骂，对不对？责备责备责备责备，哇，那时候每个人都悔改，我们都悔改，这是真的。但是假如同样的这样的语气在那边骂骂骂骂之后，你想想看有什么反应？是牧者的，请你们悔改吧。没有，很多人都跑掉。为什么？因为人的心抵，现在的人的心抵不了这些的责备，这是真的。当然有人可能说，哎呀，你是讨人的喜欢啊，你不是保罗这样啊，保罗是讨神的喜欢，不是讨人的喜欢啊，对不对？但是你想清，当我们想清楚一点啊，我们是不是好像以西结这样，以西结先知啊，神说，我今日告诉你，你若不警戒恶人的话，他必要死在罪中，然而我却要向你讨他死的这个罪。以西结他被上帝警告，你不警告他的话，他虽然死在罪中，但是呢，我需要向你讨他死的罪，因为你没有警告他。当然我们警告人之后，是不是说我们就置身事外呢？不是啊。当我们警告人之后，我们还是希望人会悔改。当然我们在讲一些话的时候，我们希望那个人呢能够回转到神，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愿，这是一个神的儿女的心愿，就是当我们在讲一些话，希望那个人能够回转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愿，而不是说我讲了这些话，他要反映他自己的事， 他离开神是他自己的事，跟我无关，至少我已经讲了。不是啊，因为我们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呢人能够回转。假如我们没有对人没有那个爱的话，对讲了给他越走越远的话，其实没有那个爱。正如那个所罗门的在判那个两个母亲的时候啊，在争一个儿子嘛。那么那个一个母亲压死他的婴孩，然后另外一个母亲拿了另外一个母亲的婴孩当作是自己的婴孩，然后那个母亲请过来呢，他说，哎，为什么自己婴孩是死的，他的那个自己的婴孩被不是发觉到他自己的婴孩被对方拿去了，对方的婴孩呢，死的婴孩却放在自己的怀里。所以呢，那两个母亲来到所罗门那里，所罗门就说，既然两个都说是属于他的，好，就一人一半啊，平分。然后真的母亲就不愿意他孩子受伤害，就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伤不要伤害，你把他拿去好了。但是那个假的母亲就说，既然不是属于你的，也不是属于我，我们一人一半。 然后呢，所罗门就看到出来了，一个真正有爱的话呢，你不愿意别人受到伤害；一个没有爱的话，他使他的事就是这样，一个很清楚的划分界限就在这里出来了。所以当我们在劝勉神的坏的时候，也是这样，只要我不管了，我讲了，我说了，就我不管他怎么样，他反应是他自己，他跟上帝之间的事，这样就没有那个爱。当我们有那个爱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什么呢？要挽回他。所以为什么在圣经有其他的地方说，若有弟兄有过犯，我们属灵的人应当有爱心的把他挽回来。这个就是我们在主里面的一个很好的彼此的劝勉。当我们看见神在这里的心里，他是以母亲的爱来形容他跟他百姓的关系的时候呢，也让我们看见了很清楚的，就是神对我们有那个爱，神要挽回他的百姓，所以你就可以很清楚就看得出来。所以我们对神的话语也是这样，当神的话语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呢也应当呢有一个好像大卫这样，有一个愿意的心来领受，不要像扫罗这样啊，当约拿单要跟扫罗要劝他的父亲扫罗来不要杀大卫的时候呢，他的父亲扫罗更加生气，要讲到他的时候更加生气，甚至连约拿单也要杀掉。所以就是这就是一个有上帝的爱的不同跟没有上帝爱的不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圣经告诉我们这些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盼望，神给以色列百姓一个盼望，神的这个灾这个降祸于他的百姓的时候，神也给他的百姓这个盼望。同样的，我们可以看见，当我们属主的人的时候，我们也会面对许多不同的这些问题困惑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看见呢，神依然的在爱我们，我们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祷告中呢来为这些灾祸，这些属神的或者是这些四周围所面对的这些灾祸呢来祷告。所以虽然可能我们不可以来这个周三的祷告会，但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家里，我们任何时刻呢，我们都可以向神祷告，在那里呢向神祈求。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些不好的消息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呢在神的面前呢向神祈求，怜悯这些没有盼望的人哈，让他们呢在主里面呢有这样的盼望，让他们呢在主里面呢能够明白神的话哦。所以另外一个很感动的一点呢，就是这些被这个伊斯兰国迫害的一个少年呢，他竟然呢能够说呢，他原谅这些伊斯兰国的这些人的这些暴行，他还甚至为这些恐怖分子祷告，求上帝让他们能够回转回头。这个是真的不容易，这个、你看到这样的恐怖的行为，我们真的是很难去接受。不要说去只要是你本身遭遇到这样的杀害，或者是你的亲人遭遇到这样大的杀害，请问我们会不会去接受呢？很多时候很难哦，很多人很难去接受。但是呢，一个这样的一个见证哦，让我们看见哦，这样大的一个逼迫来到的时候，他还可以这样的接受，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一个很大的逼迫啊！你看见我在周三的祷告会也有分享到，就是苏联哦。跟中国的基督徒啊，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苏联在他共产解体之前啊，苏联的教会啊非常的同心啊，能够来面对这些很大的逼迫，因为他整个焦点、整个注意呢都是在外在的这些逼迫，而他没有注意到的是里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事情啊，没有那么注意，因为外面的逼迫比较大， 所以整个人。但是共产解体之后呢，苏联的教会啊就有很多呢开始分裂。为什么呢？因为外面的这些威胁不在，变成里面呢开始注重里面，但是里面有一些纷争，一些不同啊，就开始呢教会分裂了。所以这个是很难过的事情。所以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弟兄姐妹啊，有一些弟兄姐妹甚至祷告说啊，不要逼迫，不要拿开啊，求上帝让这个逼迫啊，对这个教会的逼迫或者是拦阻啊，继续存在。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在这样的逼迫的环境里面哈，弟兄姐妹才会更感到呢聚会的宝贵，弟兄姐妹才会感到那个祷告的那个那样的迫切，那种祷告的迫切，这是真的。很多时候呢，为什么我们常常在顺境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把这些当作是理所当然，把这些当作是很平凡的。我记得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呢，我开始来教会的时候呢，我非常非常的珍惜每一次来教会的机会，因为呢，我不是每一次都有机会来教会。我的父亲呢，拦阻我来教会，因为他以前被天主教的一个领袖啊绊倒了，就是全部的基督徒都是一样，他以为一个教会的成员是这样，全部都是这样啊，所以他就很非常强烈的反对我来教会。那时候我也非常强烈的求上帝呢给我去教会，我能够去教会的话，我真的是很感恩，真的是很感谢。因为你在没有得到的时候，你得到之后，哇，你会非常心里面充满了感谢。所以很多时候没有逼迫的时候，没有人来逼你的时候，你反而呢，人反而不想来教会啊，不用了，不需要了，你反而不会。但是有人逼迫不给你来的时候呢，哇，你来了之后呢，你会感到很感谢神。为什么？这就是神不施恩也为主恩。有时候神的恩典太多了，人反而不珍惜，但是神拦阻不给一些恩典的时候，人反而会感到哇，很珍惜，很宝贵。同样的道理，所以为什么中国的弟兄姐妹说上帝啊，不要，有一些中国啦，不是全部啦，一些中国的弟兄姐妹说上帝啊，不要把这个拦阻拿去，你拿去的话，教会呢好 很多时候就会好像苏联的教会这样分裂，然后彼此在攻击等等啊，就是这样。好，所以很多时候呢，神允许我们经历这些患难的时候呢，是让我们能够看见神恩典的宝贵。当我们在这个顺境，新加坡是这样的顺境，这样的平安的时候，让我们呢也不要忘记呢在国外受苦的肢体，让我们呢在祷告里面呢再继续纪念，也让我们呢在我们的周围所碰到的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呢，我们也继续的纪念他们，包括老一辈的弟兄姐妹啊，他们真的是很心灵上真的是很大的这个需要哈，真的是很需要人的鼓励安慰啊，让我们呢也成为他们的鼓励与安慰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最近呢，我在跟一个弟兄在谈的时候谈到他的总之是照顾母亲的问题了哈，所以就是不愿意就是弟兄姐妹孩子呢，就是有那个争论，有个争论说谁应该出钱多一点，谁应该出力多一点了哈，就变成了什么呢？母亲，年老的母亲就在那里呢，好像不知道要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我本身的经历呢，是我已经错过了我好像照顾我外婆的这个机会啊，所以我跟这个弟兄说，不要让这个成为我们一生中的遗憾，因为呢，老年人呢，他们已经付出了他们一生的这个时间，一生的爱，来关心孙子儿女，而到最后呢，反而呢，他们却觉得有一种被人遗弃的那种感觉。所以跟弟兄说，不要好像我这样一生的遗憾，所以我有这个机会，我就不会推这个责任，我就全部包了。为什么呢？因为有兄弟姐妹就会开始 计算了，就算兄弟姐妹不计算了，他的伴侣也会计算，对不对？对吗？是这样，你不是一个人的，只要我是一个人的话，当然很好解决，但是你还有一个另外一半，啊，另外一半的那个父母亲又怎么样？所以这些很多问题就是，头脑很大。但是我跟这个弟兄说，假如我有机会的话，我有这个能力的话，我全部照顾，我不用去分给其他的，兄弟姐妹去照顾。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年岁很短，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希望不会成为我们的生命中的遗憾，让我们呢都能够呢有这个机会呢，尽我们所能的来照顾我们的父母亲，包括他们已经慢慢的在退化当中哈。有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母亲她的头脑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所以呢我就以为呢她好像平常的人一样啊，其实我没有注意到他的头脑已经开始慢慢退化，所以很多时候在我生活上我没有办法去接受他那种常常忘记啊推卸责任，我们没有。但是呢，我们现在开始呢看到了，我现在开始看到了，其实我的母亲呢也是在退化当中，只是呢我需要呢有一个更加能够明白接受他的心。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可能有不同的人，不同的需要，正如有的人会特别敏锐的，对其他人会特别的敏锐的，你跟他笑的时候他会跟你笑，但有的人你跟他笑的时候他瞪着你，有人就是这样的，他不跟你笑了，因为有的人就是比较以自我为中心的，有的人是以多数比别人为中心的，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们不能够要求对方跟我一样要以别人为中心，假如我一直要求别人也跟我一样以别人为中心，就是对别人要有爱心，是很痛苦的。为什么？因为他的价值观在他的生命中已经是根深蒂固，假如我一直要他的这个价值观更改的话呢，其实呢是很常常产生这个冲突，所以我们只能够接受，我们只能接受，只能为他祷告。在我们生命中肯定会有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肯定有的亲友或者家人或者兄弟姐妹或者这其他的工作同事等等等等，总是会有的。但是我们就是抱这个态度，就是接受他，然后为他呢祷告，求上帝呢帮助我们呢有更大的忍耐啊，更大的爱心来接受。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学习。当然，我们在这个困境里面，我们不要忘记神对我们的爱呢没有改变。所以，愿我们继续的来依靠主。因为神让我们经历到这一切的时候呢，其实是让我们呢更加亲近神，更加的依靠神。好，我们一起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来思想你的话，也求你继续帮助我们能够看见在我们生命中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人在我们生命中，使我们觉得我们所做的好像是徒劳无功，或者是浪费生命，但是我们知道凡是我们在主里面为这主所做的，却一点却不是，却没有一样是虚空的。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继续的给我们你那里来的爱，给我们你那里来的力量还有恩典，能够来向在我们四周围的人来显出上帝的爱。也愿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你的，也让我们能够来明白神的爱，来接受神的爱。因为只有靠着主，我们的生命得到重生，我们才有这个力量来遵行神的话，否则我们所做的一切也是枉然。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有供祷，如果你可以的话，一起跪下来，我们来向神祷告。